驾驭你的情绪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五章，新造的人下。尊重自我，或尊重基督。我同意自我意向和自尊这个领域是至关重要的，但这一切都取决于尊重哪个自我。我们需要关注和尊重的不是老的肉体的自我，而是新的重生的自我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使用自尊这个词并不准确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更精确的是说尊重基督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尊重我们旧的血气的肉体的自我，而是尊重我们新的重生的自我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不仅仅我们的行为和情绪会受影响，而且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和气馁。我们意识到，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得救的旧的肉体部分被允许掌控，这部分不会得救，但最终会被替代。我们的灵已经是全新的，但是我们的魂和肉体还没有得救，他们已经被买赎了，十字架上的救赎买赎了他们，但还没有成为现实。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要被改变，我们的灵是唯一一个完全得救的部分。我们属魂的部分还没有得救，也没有变得更好，它是堕落的，除非我们和主在一起，或者主为我们再来，否则我们的魂不会变得更好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当我们有消极的感觉和情绪时，我们就不会感到震惊或者思考，我怎么会思想这样的事情？我们会意识到，哦，那只是我的肉体，因为我的心人不会这么想。当我们尊重我们的心人，我们是专注于基督，尊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这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全新的灵。当我们保持体贴圣灵的思想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随从圣灵，而不是肉体形式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清楚他们灵力是什么样子，他们会很容易回到肉体。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有一个爱神的朋友，他曾经是一个教会的牧师，是我真的很欣赏的一个属神的人。但是他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期，他失业一年多，身体状况不佳，他开始思想和心存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或怀有的情绪。他开始认为自己没有养家糊口，所以他对自己很失望。他以自然的眼光看待事物，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，而不是专注在基督里的自己。因此，在一次软弱的时候，他开始对神生气，将圣经扔出窗外，还服用了过量的毒品。这是在他重生之前经常做的事情。结果，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和同工们去探访他。在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戒掉了毒品，开始意识到他把事情搞砸了。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他真的不想见到我们，他是如此的尴尬，以至于他不想要和我们说话。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，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，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，我以为我会更加的成熟，我以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，怎么可能一个爱神的人，为神做见证的人，曾经是一个牧师的人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基本上，我们帮助他的方式是向他指出，你的灵才是完全的，灵是你重生的部分，有神的生命和能力。你的肉体没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 相反，他能做任何你曾经做过的事情，所发生的一切，就是你不再按照你在基督里的本性行事，而是回到了那个旧人。没有尊重在你里面的基督，而是自我尊重，你就会失败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，你仍然在神面前有公义的地位，你在灵里仍然是一样的。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灵里，就像坐飞机一样，因为飞机你可以做超过你自己能力的事情，你可以飞行，你可以达到靠你自己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和速度。但是你必须记住，使你和飞机的联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。当你回到自我，走出飞机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像往常一样掉在地上。同样的，我们只有通过我们重生的灵和基督耶稣联合，我们才有能力得胜。当我们回到原来的自己，我们注定要经历和之前一样的问题。这是如此简单，但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个概念，他们不理解这个新的自我，重生的自我，他们试图改善旧的自我。当他们失败时，绝望就会出现，他们必须回到归零，重新开始。神没有要去改善你的旧人，他想要你拒绝他，转离他，意识到他是污秽的，认识到他不会变得更好，从他退出，回到灵里，成为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。是谁的思想？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。撒旦尝试在基督徒的思想里说谎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。例如，他不会来到一个男人面前说：“我是撒旦，看到那个女人了吗？你不认为她很漂亮吗？你不想去？”而是会将一个想法放进这个男人的头脑里：“我喜欢那儿的那个女人，她很漂亮，我真的想。”撒旦不会以在外面的形式出现，他会在里面以想法的形式出现。大部分的基督徒还不够聪明来分辨这个。嘿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撒旦的想法，不是我在想这些事情，是撒旦。我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是在我和妻子结婚不久后，我们在岳父岳母家过节，他们要我为食物祝谢。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很可怕亵渎圣灵抵挡神的想法来到我的头脑里。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想，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任何事。当然，我祷告了好几天，主啊，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出现？最终主向我显示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，那不是我，那是魔鬼对我说的想法。但他是以第一人称说的，让我认为那是我的想法。你如何确定是否是撒旦将一些想法、观点和意象放在你里面？你怎么知道是撒旦还是神？你怎么知道是你的新人还是旧人？答案非常简单，你去看神的话，他准确地告诉了你新人究竟是什么样子，你的灵是如何思想、感觉和行动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它是唯一能百分之百准确地分辨你的灵、重生的你和你的魂。 旧的没有重生的你，是唯一可以辨明思想和心中的主意，也是唯一能够知道你的想法是来自神还是魔鬼的东西。如果你的思想和感觉与神的话是对齐的，那就是新的重生的你。如果你的思想和感觉与神的话是违背的，那就是来自你的旧我或者撒旦。如果是你的旧我和撒旦，你可以靠神的话来拒绝那个想法或情绪。比如说，有人开始批评你，你开始对这个人非常的生气，准备向他发火时，突然间你停下来问自己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你去看神的话，在以弗所书4:32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在加拉太书5:22-23，你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在读了这些经文和其他这样的经文之后，你看到你要和所有的人一起行在爱中，你要饶恕人，就像神已经饶恕了你，意味着你要在他们请求你饶恕之前就饶恕他们。当你聆听神的话语时，你对自己说，对，那个人有生气的情绪，不是重生的我，因为他与神的话不一致，这不是我的新人，是我的旧人。所以你说，我拒绝这种想法，我奉耶稣的名拒绝他，我要去爱这个人。保持你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，按圣经的原则行事，让圣灵来管理和支配你的情绪和行为，这可以让你的生命有很大的不同。神的生命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以弗所书2:1。有些人误解了在他们的生命中应用神的话的原则，他们说你所传讲的只是思想支配物质。你是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开始积极的思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人本主义者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都形象化世界的和平，它就会实现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思想好的想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，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和能力，就不能在外面创造生命。不论他们如何努力，不管我们有多想把想法变成现实，都没有用。如果在我们里面只有死亡，没有其他东西，那我们思想能够释放的就是死亡。但是一个重生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的思想，就像一个打开的阀门，使得神赐予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流动。想象你自己的右手边是你的重生的灵，有着神的生命，想象你的左手边就是世界，包括你血肉之体，在中间是你的思想，就像一个管道或者阀门，它要么关闭阻挡灵的流通，要么可以打开，允许灵里的一切都流向物质的领域。思想是重要的，你思考的方式，你在灵领域里看待自己的方式，决定了在物质的领域会有什么发生在你身上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堕落的人，你就没有新的灵，因为你没有重生，在你里面的灵是在罪恶过犯中死了，本质是撒旦的孩子。以弗所书2:3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如果你的灵力只有堕落，那么不管你如何处理你的思想阀门，除了堕落不会有别的流到物质领域。 如果你有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水龙头，但是如果你把它连接到下水管道上，那么不管它和什么下水管相接，那就是要流出来的东西。同样的，我们的思想就像水龙头，可以释放或者堵塞我们里面的东西。有那些在内心拥有神生命的基督徒，才能通过更新他们的心意来释放生命。思想支配物质，可能会暂时影响你的感觉，但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，你就不能真正释放生命。但如果你重生了，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你的思想就是关键因素。你如何思想和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很重要，在你里面的意象会决定你的思想是否是关闭的，是依靠你的肉体、人的能力行事，或者是你将神的生命释放到你周围的物质世界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，或作所要我得的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。在情绪的领域，我有时会经历很大的得胜，但我并不完美，我还没有达到，但我已经出发了。如果一个人对我生气，我仍然会感到糟糕，但是当我感觉沮丧、被拒绝、受伤、愤怒、苦毒或者任何负面的情绪在我里面出现时，我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感觉，因为肉体老我，情绪会提醒我，我会如此感觉是因为我活在肉体里。我说，天父，原谅我，我在你和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我要开始释放你的爱。我会打开我思想的阀门，所以我可以允许我里面的新人能够开始流出来。我开始思想爱、喜乐和平安，我开始看到充满基督的思想和新的同样的爱也存放在我里面。当我看到耶稣爱那些嘲笑和钉他十字架的人们，我开始爱那些嘲笑我、毁谤我的人们。当我像耶稣一样思考，在我灵里，神的生命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涌流出来，开始在我的情绪和行动上彰显。这就是为什么心意更新与基督的思想一致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。更新你的思想，更新你的世界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有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。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得胜？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思想。根据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服侍神的第一步是将我们的整个生命交给神，但第二节继续说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可能会说，不要被倒进世界的模子里。接着下一步是更新我们的思想。当我们将自己献给神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接下来的基督徒生活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在希腊语中，这个词在这经节中翻译成为变化、蜕变。这是一个过程，一个毛毛虫在节俭，过一段时间，后来改变形态，蜕变成为一只蝴蝶。要在你的情绪和行为中发生这样的转变，你必须心意更新，仔细阅读新约圣经， 并且阅读默想所有描述你在基督里是谁的经文。你要知道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，你就重生了。你不是得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全新的你。然后认识到，正如你不能靠自己救自己，你也不能靠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这不仅仅是困难的，而是你的旧人完全不可能符合新生命的标准。神已经给了你新人，一个完全像耶稣的新人，在你里面有他的生命，有他的本性，有他的能力。在心中思想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当你在心里思想时，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。如果你认为你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你就会是那样。如果你认为救恩不是一个蜕变，只是一笔勾销你过去的债务，你会继续看自己为一个罪人。如果你不看你自己是个新造的人，而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你最终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犯罪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得胜者。但是如果你开始看自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你会开始像你在基督里的样式去感觉和行事。在你生活方式中，你的思维模式会重新形成，神的话，神如何描述你，会成为你对自己的意象。明白这个概念的启示，开始改变你的思想方式，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，从旧的本性到新的本性。你现在这样就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箴言23:7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如果你气馁、愤怒、苦毒、抑郁或者孤独，是因为你是这样看待自己。你从你的问题中看到你自己，你看到的是失败，接受了你所看到的。但是如果你开始看你在基督里是谁，那么你能够开始在你的行为和情绪中重新形成那个意象，并为今天和明天找到盼望。当你得救，主让你成为一个新人。如果你还没有委身，我鼓励你今天就这么做，让主帮助你成为一个新人，通过接受他独一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重生，领受他的圣灵来教导、引导、保护和赋予你的力量。然后就如我们之前说过的，你可以开始尊重那个新的自我，神的生命会在你里面涌流，转变你的生命，让基督通过你活出来，你会发现神所计划的生命的真实意义、目的和喜乐。